这个恶难呢、啊、说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世界一切的变化，种种的变化都是由这个四大和合发明出来的。云何如来？因缘自然，二句拍宾，我今不知四意所属。佛，你说这个四大世间一切，因为四大和合发明出来的这种因缘，那么现在佛，你为什么又说这个因缘和自然这两种都不对了呢？这个恶难呢，这种指着心呢不小的，因为以前呢他听佛所说的这个因缘这个道理呀、啊、就是一本来是个全教，全教就是全巧方便，不是真实的。现在佛说的真实的法门呢，他不反而不相信了，反而啊对以前的方便法门呢他相信的很坚固，那么真实的法门呢他反而生出疑惑了。所以说二句排宾，这因缘和自然佛你自己都把它批不对了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自己立的宗，自己破自己的宗吗？自己破自己的理论吗？我今不知四意所属，我现在呀、啊、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，所属所属哪一个法门哪一宗，我现在我不懂了。为吹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系论法，为吹哀悯呐、啊！我现在唯独啊希望佛你哀怜俺们，生一种慈悲心对俺们这一切的众生，开示一切众生。开示什么呢？开示这个中道了义的这个道理，无系论法，不是啊讲笑话的法门，要讲真的啊。这个什么叫系论法呢？这系论法所有的这个全称和外道这个法门也都叫系论法。那么现在呀、啊、讲这个实称，讲这个真实的法门，这叫中道了义。中道了义，中道就是不落于空也不落于有，这个自然呢这外道就是落于空了，因缘呢这属于有。所以呀、啊、现在也不讲空也不讲有，这中道了义的法门没有细论法。而是世尊告恶难言，如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。儿时世尊呢、啊、佛啊又告诉恶难说，如先厌离声闻缘觉，你呀、啊、以前你生一种厌离的心，厌离这个声闻和缘觉这二乘的法门，诸小乘法，这个恶寒恶法，那么 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你现在呀勤求无上这种的角道，这个菩萨法过今世，所以呀我现在唯汝开示第一地，我给你开示啊，给你讲啊这个实相的法门。第一义谛就是实相，实相法门。实相有三种，有实相。什么叫实相呢？有无相实相啊。第二呢，无不相的实相。第三呢，无相无不相的实相。这三种，这三种呢，说是三种，也就是一种，就是实相。实相就无相的，无所不相的。那么这里头这个道理啊，也就是那个真空妙有的法门。讲到极点了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又什么都有了。所以这个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个真空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一个妙有。现在呀、啊、所讲这个道理，后边呢这讲到其大的时候，地水火风空尘石啊，都是啊周遍法界的。先这前面这个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是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没有讲到啊周遍法界。这个后边这个其大讲到这个正文上，这就知道了，就会讲到这是周遍法界。如何普讲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？问恶难呢、啊、你最初啊，你发心厌恶这个小乘的这个法门，你猜呀、啊、发大乘菩萨心求无上菩提，我所以开示你第一义谛实相的道理。如何复讲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？如何呀、啊、就是灾怪之词，就说你怎么还讲这个世间的戏论，世间呢所说这个不实在的道理，妄想因缘，这种妄想因缘而自缠绕，你自己把你自己绑上了，自己把你自己呀、啊、好像用绳子、啊、捆上了，得不到自由，得不到解脱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我跟你讲，是 弟弟，你为什么还不明白呢？如虽多闻，入说要人，真要现前，不能分别。如来说为真可怜悯。如虽多闻呐、恶难尼呀、你虽然记忆力非常强，你读诵的这个经典也很多，你博闻强记，你多闻善记，入说要人呢、可是你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个数药方的人啊，念这个药，某一种药可以治什么病，好像念药性赋似的啊，可以念得出哪一味药是治什么病的，哪一味药是入哪一个经的，你念得很熟啊，入说药人。真要现前，你等到啊那个真真的药啊你看见的时候啊，你还不认识，真要现前啊，不能分别，你也不能分别这个真药是不是真的啊，或者是假的，你不能分别的。为什么你不能分别？就因为你只注重了口头禅了，在口头上啊说的是很好，那么实地啊一测验你就不懂了。如来说为真可怜悯，这样人呢、这是世尊说是真正真正可怜悯的人呢、如今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开示，一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，恶难默然成佛圣旨。如今谛听，你现在呀，你不要再马马虎虎的了，你要注意审视耳听。我当为汝啊，我现在呀，我当为汝恶难呐、分别开示，我很详细分类来开示你。一令当来呀、也十令啊当来，当来呀、你我现在呀、都在当来的数目之内呢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啊佛的当时的当来，佛当时啊知道将来呀、在这个每一周第一次讲楞严经啊有这些个人啊，俺们现在都是当来众，都是当时的当来。修大乘者，俺们现在都是修大乘的，不是修小乘的啊。修大乘啊，通达实相，明白这个实相的道理。实相前面我讲了，实相什么叫实相？实相的无相也。说无相啊，那还有什么？什么都有啊！无相啊，是没有那个虚妄相，实相者无相也啊，没有虚妄相啊，完全是实在的了，这是实相。恶难默然，恶难呢，在这时候 听佛要开示这个实相的道理，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实相啊。这实相是个新名词，当时啊佛讲的是个新名词，他不懂啊，不懂，于是乎啊就成佛圣旨，就啊在那儿注目应神的等着听佛说法。恶难若如所言，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。恶难，好像你所说的是的，四大和合，这个地水火风这四种呢，四大和合发明世间，那么发明啊出来世间种种变化。恶难，要比大性提非和合，才不能与诸大杂合，犹如虚空不可诸色。恶难呢，假设他那个大的那种体性提非和合，他那个本来的体性啊不是和合的，那又怎么讲呢？才不能与诸大杂合，他呀就不能和这一切的这个大互相夹杂混合到一起，犹如虚空不合诸色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个虚空啊不能和这个有形质的东西相合到一起，合到一起就不是虚空了。所以呀、这个大的性啊也有这样的问题，要和合者同于变化，时中相成，生灭相续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入眩火轮为休息。要和合者，假设你要说这个四大可以和合的话，同于变化，和这个一切夹杂到一起而有所变化，始终相成啊，由始至终，由终至始啊，互相啊能变化而相成就，生灭相续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啊，生灭相续，这个相续啊不断的这样子。于是乎啊在这里边就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啊，生生死死，入眩火轮，好像啊怎么旋转一个火轮似的，无有休息，总也不停止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恶难，入水成冰，冰还成水。恶难啊，你要知道这个真如的自性啊是随缘不变的，不变随缘的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真如自性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如来藏，也就是这个实相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啊，入水成冰啊，它是随缘的，随缘就像那个水可以变成冰，冰还成水， 冰就可以化成水。我以前常常给你们讲这个道理啊，俺们这个人呢，自己这个佛性呢，就是那个湿性啊，就好像那个水呀，那个菩提就是水，烦恼就是冰。你这个菩提呀，对这个水对人人都有用处啊，它不会害人的，人呢都需要水的。说那个法师，你讲这个道理我不同意的，为什么呢？水大了一样可以淹死人啊。你是很聪明的，你知道水大了可以淹死人，那么要没有水呢，你知不知道也可以渴死人呢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水对人人呢都需要，当然你要太多了对人也是有害处的，无论什么东西你要太多了对人也是有害处的。俺们不吃饭就要饿死的，如果你天天不停的吃饭，你看看你那个肚皮能不能装，有地方装了呢那一样也是太过，也是不及。你吃的太饱了，和那个饿的太厉害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水要变成冰，这个水我常讲啊，这一碗水呀，你照着人身上泼到人身上，他也不觉得怎么痛。你要这一碗一块冰啊，拿着照着人头上一打，一定把人就会打死的。这一个冰可以把人杀了，那一碗水不能杀了人一样的东西，冰就可以杀人，水就不可以杀人。所以啊，因为这个，所以啊，把这个烦恼啊就比成冰，那个菩提啊就比成水。那么所以在佛经上说，烦恼即菩提，烦恼就是菩提，也就是啊，那个冰就是水，那个水外无冰，是冰外无水，那个冰也就在那个水的里边，那个水也就在那个冰的里边。所以啊，这水冰还成水。可是啊，要用一番的功夫，冰变成水要用一番功夫，要什么呢？要用阳光来照耀它，照耀它就冰还可以变还成水。这就我们天天呢，我们打坐参禅，这就是阳光啊，照去我们的烦恼啊，照去我们的烦恼啊，就又变成水了。我还有一点呢重要的道理和每一个人讲。俺们现在呀，这个法会呀，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法会。怎么说呢我这用中文讲经传话的呢就用英文传话当翻译。这个佛法也用了这两种的语言来讲。可是啊，在听经的时候啊，咱们无论听得懂不懂都要特别注意的。第一的，咱们要每一个听经的人 要感谢释迦牟尼佛。为什么要感谢释迦牟尼佛呢？释迦牟尼佛在数千年以前呢，就说出这样的妙法，给你我现在呀，这苦恼众生啊，预备的一个黑夜的明灯，就好像晚间呢，得到一盏灯的光明。这个样子，令俺们能以呀离苦得乐，离开这个苦恼的事，这种呢烦烦恼恼啊，而啊明白这个道理，生出一种快乐。令俺们有很多的烦恼的人，变成啊一个没有烦恼的人。把我们这个冰啊都变成水了，返本还原了。这是要啊对释迦牟尼佛要啊生一种啊感谢的心。第二，要啊感谢恶难尊者。为什么要感谢恶难尊者呢？恶难尊者当初啊，要是他自作聪明啊，就说佛你不要讲了，我懂了，你这个想要说什么我已经明白了。他这样一做自作聪明，他说他明白了，佛也就不会说这个法了，不会说这个楞严经的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呀，想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容易的，所以第二点要多谢恶难尊者呀，就好像给我们预先呢来请法，请求释迦牟尼佛啊为我们说法，这第二。第三呢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呢？又要啊感谢这个讲经的法师，就是我啊，你们不要忽略了啊。我说不太重要啊，但是你们也不要拿着，不要看得太轻了。我这个法师啊，本来是一知半解的法师，讲不好经的。说啊、哦、原来你是个讲不好经的，到这来给我们这个不懂佛法的人呢来讲，那么讲难怪我们也听不懂了，原来你就是一知半解啊。可是啊，佛法你要能有一知半解这种的程度啊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佛法深入大海，你要想完全都明白呀、啊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我学了佛法呀，这学几十年呢，啊，三四十年的过程，我自己呀、啊，总觉得在这个大海里头的一滴呀、啊，这个海水我都没有喝完呢，因为佛法太深太妙了。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师。你们以后到外边呢，有谁问你跟谁学的佛法，你说我跟那个一知半解的法师学的。我现在啊，我是完全都知道了，我是完全都啊解了。不要去所以为什么呢？你说我这是青出于蓝的，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父。我的师父是这一知半解，但是我这个弟子啊学得很不错了，你应该这样讲啊。这是啊对于这个法师讲经啊，给你们讲经，你们应该啊
生一种感谢的心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又要感谢一个翻译经典的这个居士。无论哪一位翻译经典，你都要啊注目迎神的，那么毕恭毕敬的来听他翻译。听翻译，他无论翻译的一字一句那一个意思，你都要特别注意。因为我讲的经典呢，我这用中文讲啊，我们很多数都听不懂，所以必须要借着这个翻译经典的这种的功德啊，才能你们才能啊听见这个经楞严经的道理。所以呢，这对翻译经典的人也要生一种感谢的心，千祈啊不要生一种轻慢的心啊。无论任何人呢翻译，都要生一种感谢的心。为什么我今天呢我这样讲呢？因为我看这个有这个人呢写这个 summary， 他说我在这听听啊，法师讲我也不懂，翻译的呢和这个超世录这个相比较啊，超世录那个翻译的那个英文版呢反而很圆满，所以呢就不在这儿学了，也走了。本来呀这个很聪明的一个人，可惜呀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没有耐性，没有耐性。这个听经啊，你就是懂不懂你都应该要有一种耐心在这听。这个在这个法会里边呢，这个熏呢，熏习呀，这叫熏，好像那个香烟的熏，这个熏习熏习这么熏来熏去呀，你那智慧光啊就会开发。在这个听经开悟的人呢是很多的，你不要啊把这个听经啊看得太马虎。我在香港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年的女人，她根本就不能听经，耳朵也聋，你说她怎么能听经呢？耳朵聋啊，但是每一分我讲经他一定要去听的啊。上山呢，上300多级的山，他70来岁，你看一个人这么样上山去听经，然后听完了经，晚间也是9点多钟又回去啊，来回的要搭车，要搭这个 bus。 这么大年纪他一个聋子，你说他怎么会听经？他也听，你说听很奇怪的，听有一个多月之后他居然就不聋了，聋子听得不聋了。你看啊，讲起这个好像很神话似的，实际上呢这个一点也不出奇的，因为他有一种诚心，我听不着我也要听啊，结果他听着了。你就由这个7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能有这样的感应，而每一个人呢你要有一种诚心的话，你就懂不懂都会懂的啊。 你不要怕一位暂时不懂，你只要有诚心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懂的。你要没有诚心，说我听来听去也不懂啊，我要做五千退席之一了，我也退席了。那你退席，你退席你不够德行，你的道德德行不够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进这个法会里边这个人呢，多数要有道德的。没有道德的人呢，坐这个地方坐不住的，坐着觉着啊，坐着就又要站起来，站起来又要坐啊，心里也着急了，就要走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孽障鬼呀、啊、扯着他，那个鬼来，你不要在这儿了，在这儿不行的啊，俺们做好朋友，你还都还跟我们这个去造孽去好了啊。所以呢，这是这四种的问题呀、啊，咱们在听经的人呢都要注意的，要感谢这个翻译经典的人，并且、啊、又要对这个同参道友，大家这个听经一起同学的，都要和和气气的，大家都要生一种欢喜心。那么这是听经啊，这是要紧的一种道理，咱们都不要忽略。
如观地性，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知临虚尘，昔彼即为色变迹象，七分所成，更昔临虚，即是空性。如观地性，现在啊我跟你讲这个地大。阿难，你要特别留心，特别注意，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忽略定力而注重多闻了。现在我跟你讲这个定力的本体的道理，你看一看这个地的性质，粗为大地，粗就是啊多数，这个粗就是啊多了，多了就叫这个名称叫粗啊，就很多的微尘集中到一起了，那叫粗。这个细呢，细微微尘，最细的最小的那个东西，它叫微尘。至临虚尘，这个临虚尘呢，是这个微尘里边最小最小的，和这虚空啊为邻的，和虚空做邻居，和虚空啊啊差不多的。虚空里头什么也没有啊，那个临虚尘呢也是最小的一种呢微尘，眼睛啊所看不见的，你凡夫的眼睛啊看不见的，这叫临虚尘。说是俺们太阳啊照进来，有个孔啊，有个虚孔，你看见那个微尘呢、啊、
怎么忽上忽下的，那你还能看见的。这阴虚沉呢，根本就是啊肉眼所看不见的，这叫阴虚沉。西比即微，在这个阴虚沉呢，再把它分析为最最微小微小的色变迹象，在这个有色的这种东西里边呢，是一种最微细最微细的，再没有那么小的东西了，这色变迹象。可是啊，它虽然是小，但是还是有色相可寻的，所以这叫色变迹事，色变迹象。它还有这个这种相，色相，七分西城。那么把这个最小的这个临虚尘呢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这个最小的再分成七分，更细临虚。在这个临虚尘已经就很小很小的了，在这个每一个小的临虚尘再把它分成七分，这更啊临虚的临虚了，即实空性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这实实在在的空性了，根本没有色相了啊。这是讲这个地的性质。恶难绕此令虚，西成虚空，当知虚空畜生色相。恶难绕此令虚，这个令虚尘呢，虽然它是很小的，可是啊它还有形质可见，还是啊有东西。西城虚空，要把这个临虚尘碎为七分，那么这就是虚空的实实在在，是虚空的体性了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你应该知道当知虚空，你应该知道啊，这虚空出生色相啊，这个色相也会变成虚空的。这虚空里边也含着色相，如今问言，由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？你现在啊，你问说是啊，由这何何的缘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，也有以种种的变化相，如切观此一临虚尘，用极虚空合合而有，不应临虚合成临虚。如切观此，你呀看看这个什么呢？这一个临虚尘，用极虚空，用多少虚空合合啊而成的一个临虚尘呢？这个临虚尘分开就是虚空了，可是你再用多少虚空合起来成一个临虚尘呢？啊，用几虚空，用多少虚空再合合而有啊，而有这一个临虚尘呢？ 不应临虚何成临虚。可是啊，你不应该说这个临虚尘又何成临虚尘了，这是空何成临虚尘。你说用多少空可以合成啊这一个临虚尘，是不是还用其这个一个临虚尘可以分成其分，就变成虚空了。那么虚空你用又可以用多少虚空再合成一个临虚尘呢？啊，问恶难。要临虚尘吸入空者，用几散相合成虚空？要得，你这个临虚尘呢吸入虚空，把它分开了，吸入空者，把它和这个空虚空合了啊，用几散相合成虚空呢？又用多少散相合成这整个的虚空呢？啊，问恶难，这个数目不是个小数目。绕骰何时？何骰非空？绕空何时？何空非骰？骰又可惜，空云何何？要骰何时？骰何骰非空？你要说用这个骰相来和这个骰相，可是啊，你合这个骰相的时候就不是虚空了啊。要空合时，你要用这个虚空来合这个你要用这个临虚尘来合临虚尘啊。前面不说不应以临虚再合成临虚了，你现在又说假设你要说用临虚来合成的时候合成临虚，但是这不是空了，那个临虚尘已经变成空了，你怎么又会还有这个临虚啊再合到一起？要空合时，你要是啊说用这个空再合成临虚，既然是空，它怎么会又有个形质呢？又有个色相呢？色又可惜，你这有色相呢，可以把它再粉碎了它，分为啊微细微细。可是这空，它既然是空，你怎么有方法可以把这空再塑成到一起呢？啊，再合成到一起呢？空云合合，你这空，你怎么把这个虚空再合成到一起？啊，一定变成虚空了，你还可以把这虚空合到一起？啊，再变一个临虚尘，可以有这个道理吗？如愿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。你若然呢、啊、你本来不知道啊，如来藏中，在前面呢讲如来藏没说如来藏中，现在啊讲是如来藏中了。这如来藏也就是个真心，也就是个实相。
你不知道前面所说这个空和临虚尘的问题呀、你要溯本穷源，追究它的始末呀，你追究不出来所以然的。可是这些个道理呀，都是在如来藏中啊，这是星色真空啊。性那个空性到极点，那个色相到极点就是真空，那个空性到了极点也就有真色。所以说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本来是不垢不净的，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本来是不增不减的啊，本来是不动不摇的，本来是周遍法界无欠无余的，无欠无余的，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，它的本来的性质是这样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非种的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这种的妙用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随着啊每一个众生的心而应所知量，每一个众生他所应该知道的这种的量，寻夜发现世间物质回味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实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不实意。这个度字啊，读度，度量，寻夜发现，我们在这个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然后寻夜发现，寻呢就是顺着，顺着啊他每一个众生的这种业发现呢，这种的量，他所应该知道的这个数量，世间无知啊，在这个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这种的情形之下，所以呀、也就随顺着啊每一个众生这种业感而发现呢，他这种的应得的这种的报。世间无知，这个世间上啊有一些个无知的人，无知的是什么人，就是一些个外道和这个权秤和这个凡夫，他们没有智慧，回味因缘呢、他们迷回了，迷回啊这种的 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这个如来藏性的，他们不认识，认为啊是一种因缘，这是小乘啊所指招的因缘法，其自然性和这个外道啊他所指招的这个自然性，这都是受了什么骗了呢？上了什么当了呢？皆是实行的，这个都是这个小乘和外道凡夫啊，这种啊分别的实行，分别嫉妒，他用那种啊思量分别来呀，嫉呀，啊，譬如没有实现一个事情，他计划想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度的度量。但有言是说都无实意，可是啊你这个实心妄想分别嫉妒呀，你就讲因缘或者讲自然，你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这都是啊不实在的一种道理，没有真实的道理可说的。